欢迎收听第九集。我和毛敏仍然同桌，但也仅仅是同桌。没有人说过好朋友就要时时刻刻在一起，那个我会对他说悄悄话的毛敏就只是我的同桌，我的旁边是别人的，是别人眼中我们很要好的人。那人是谭倩。是的，是别人眼中的，因为那时候的我已经开始不喜欢谭倩了。我不知道具体的因为什么，因为她的高傲，因为她的自负，因为她的男人缘，还是因为我的嫉妒，嫉妒她开朗，还是嫉妒她重色轻友。我的感觉永远那么奇怪。以前有人说过我的嫉妒心很强，但是那些嫉妒我只会放在心里，就算只是开始。新学期的开始，周宏宇又重新调回了我的前面，也不知道讲师是脑残还是脑子进了水，反正他做的那个决定让我很郁闷。我搞不清楚自己是在讨厌他还是在讨厌周宏宇，反正他做决定的那天我郁闷了一整天，一天什么话都没有说，那种死寂般的感觉如同掉进了一个黑洞里，看不到尽头，也看不到阳光，只有无边的黑暗一点点地吞噬着我。周宏宇一点也没变，还是那样的自负和高傲，只是现在他的那些自负与我无关。我不想掉进那个黑洞里，接着坠入万劫不复之地。我冷淡地看着他和毛敏打闹，和周围的人打闹，接着低头继续看我的书。我突然觉得这个自负的人很会幼稚，真的很幼稚。我不会轻易认输，更何况一开始就不是我的错。我的倔强在那些方面通通表现了。他还会和阿倩在我面前打闹，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。我看着有说有笑的他们，突然觉得很无趣，也觉得很无聊。同时，我对阿倩的不喜欢变成了很浅的厌恶，莫名其妙的厌恶。同样的事情对毛敏没有，对他却有的讨厌。同学都说我是最了解谭倩的一个，我想是的，但是我对他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表面，我们如同山上两棵相依为命的小草，彼此扶持着对方，但是却无法感觉到对方的心，看不到，触摸不到，也无法开口说出来。这应验了很久以后的那些年里我跟一个人说过的一句话，在一起不是因为孤单，不是因为感情，而是让旁边多了一个影子而已。我想我和阿倩那时候的形影不离，就是树木的扶持，不离不弃，但是却互相不懂。我们就只是身旁让自己不孤单的那个影子，因为我真的不了解他。新学期开始，我们都学会了忘记，随着那些人的离开，随着那些流逝的时光，伴着那些过去了的往事，我们都学会了忘记，学会了重新开始，也学会着学会忘记。我也学着学会忘记，忘记陆琪，忘记周浩，忘记马家燕，忘记胡峰，忘记流失的岁月。但是新生的力量不是学习就会的，我没有忘记，反而更加的想念。那些记忆像标签一样贴在我的心上，却因为胶太黏无法扯下，它沿着我的血液，沿着我的神经，一点点地渗入我的身体每一个部分，一点点地雕刻在我的骨头上。在每一个同样的季节里，都会条件反射地狠狠抽痛一番，此刻提醒着它的存在。我的日记本里写下了满满的思念，关于他的，关于他的，关于他们的。那些思念随着雕刻的痕迹变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，也因为那样的思念，我学会了一样东西。 那是一个新来的女生教我的，或者说是我自己学的。有人说，血液是身体里最疼痛的部分，比心脏还要重要的部分。那么，注入血液的思念就会比心里的要深很多，真很多。我看着新来的那个女生用刀一点点地划破自己的手臂，在自己的手臂上留下一个简单思念的字眼，那些字就会像施了魔法一样慢慢地渗透进自己的血液，接着随着那些血液流进自己的身体，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。他说，就算结痂了，等痂不在了，流淌的痕迹也会存在，永远地留在你的手上，刻在你的心里，一直到你老去。那是他们离开后的很多天以后，我真的很想念，很想念，就像当初想念不知所踪的流星一样，甚至还要深厚。尽管我每天装作不在乎，尽管每天重复着我理所当然的生活，但是想念始终侵蚀着我的心灵。对周浩的思念就像嗜血一样啃食着我的心灵，吞咽着我的眼泪。我再也忍不住地拿起了刀，就像那个新来的女生一样，朝着自己的手臂轻轻地但很认真地划了下去。一道伤痕代表着一份思念，看着一条条血迹的晕开，看着那些血迹在一点点的风干，疼痛也在那一道道伤口上得到了慰藉。那种感觉犹如喝了甘泉一样的美好，但是却带着一点无可奈何的苦涩。
你干嘛？你的手都流血了。
毛敏看到我手上的血，吓得大叫了起来。
我没事，我自己弄着玩的。
我对他笑笑，接着开始收拾自己的杰作。要是被更多的人看到，我想那又会是我们班的又一大论点了。
还说没事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自己划自己的手。
毛敏小声地责怪着我，虽然他的声音很小，但是前排的周宏宇还是听到了，他转过身来看着我们。我当没看到他，毛敏对他笑笑，他就转回去了。
我觉得这样很好，
真的，这样我的心就不会那么疼了。我喃喃地说道。
是吗？
那我也试试。毛敏的眼神突然暗淡下来，我知道其实没有忘记的不止我一个人，还有毛敏，还有其他人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那样好还是不好，反正最后他也那样做了。很快那种方式在我们班成了一种流行的方式，一种别人眼中的自虐方式。我的肌肤都变成了一种心情的标志，一条条刀痕见证了我们怎样血色和惨淡的青春。但是阿倩好像真的忘记了，忘记那个她说很爱的人，忘记了那个陪她一起吃饼干的风流男生。最近的那段时间，她认识了高年级的人，就是二哥以前班的人，几乎每天她都去那个班。我见过那个人，是一个帅气的男生，可以和周乔匹敌了。
你去哪？
我总是这样问他。
我去楼上。
他总是这样回答我。最后我实在无奈，换了一种询问方式。
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
我们只是朋友。
朋友？
有那么简单的朋友？可是我却找不到我的怀疑到底有什么证据。开始学会去相信，相信他们真的只是朋友。可是他们每天不断来往的信件引起了我的怀疑，也激起了我的好奇。 但是阿倩始终矢口否认。那时候的我始终不懂，既然是好朋友，为什么连那么一点秘密也不能说？所以那也是我开始讨厌他的一个原因吧。我曾经真的相信过他说的话，我曾默默地扪心自骂，肖奈，你有病啊，他说了是朋友就是朋友，你干嘛还要怀疑他？你们不是朋友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贱？可是人总是在犯贱的那段时间里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。张扬和落月也发现了阿倩的不对劲，他们不停地问我，我很不耐烦地说，我不知道，我想那时候我的表情真的很恶劣吧，因为阿倩隐瞒生气的恶劣。之后的我不再过问他和那个男生的事情，或许是我不再过问他的任何事情了吧。我们之间的话仅仅局限在了今天吃什么，今天的课怎么样，今天谁又怎么了，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情。尽管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之间的问题出在了哪里，是我的犯贱还是他的问题，我不懂也弄不懂。有时候疏远疏远只要一秒钟，但是疏远后的裂痕想要再弥补，哪怕一辈子都不够。那些年我迷上了小说，国小时我迷上了武侠故事，国中时我迷上了言情传奇，曾几何时书是我唯一的慰藉。就在那一连串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小说书变成了我的避风港，久而久之，阿倩在我的感染下也变成了小说迷。但是她是一个真正的小说迷，她竟然动手写起了小说。那段时间的她真的就像一个疯子一样，每天拿她写的小说给我看，我也乐意细细地给她点评，尽管那只是很短的小小说，但也算是她心中简单的故事。我也开始怀疑起了自己，怀疑我对她和她所谓的笔友误会了，怀疑我的感觉是错的，更加怀疑我的反感是不存在的。但事实证明我的怀疑是错的。小小，你知不知道阿倩和高年级的好上了？一天，张扬在我耳边窃窃私语，听到这些的时候我还有些不开心，他们怎么就那么喜欢打听别人的事情啊？啊，没有吧，那个男生不是他的笔友吗？什么笔友？他肯定是蒙你的，有人看见他们在后面球场上拥抱了。啊，这下我有些糊涂了，可是阿倩没有理由骗我。他们是笔友，也许阿倩难过了，她安慰她而已。我还在辩解，却不知道是为了阿倩还是为了我自己。那接吻呢？这个总不是朋友该有的吧？他的一句话让我彻底懵了。又接吻啊？那原来他们不是朋友啊。我还以为你知道呢，原来他连你也骗啊。就连你也骗，哼，多么讽刺的话。我被这句话给刺激到了，阿倩是不是真的没有把我当做朋友来看待，还是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？好像我的辛苦是白费的，也好像我对阿倩的改观只是那一瞬间的事情。那些我心底庆幸的怀疑，在阿倩正式成了他笔友的女朋友的那天开始彻底化为乌有。低年级和高年级的甜蜜恋爱，我们班爱情世界里那么多新鲜的例子，我宣誓我对他的厌恶，埋在心底里的厌恶， 真正从那一刻开始了，连着以前我对他的心疼和心痛也深深地被埋葬了。
你和他好了？
我有些气愤地去质问他。
谁？
你所谓的笔友。在笔友两个字上我还加重了力道。
嗯，
他回答的云淡轻风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有些生气了，因为他那该死的表情。
我没有啊，只是不想让人知道而已。
他回答的无所谓，我狠狠地看着他，原来我维护他的代价只是被欺骗。
你不用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，小肖，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，不需要别人的干涉。
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终于看着我，我看了他两三秒就离开了。我想我们之间的泪痕在瞬间又重新撕开了。
本集完，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。